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不合时宜，我是本期主播若涵。本期节目是一期世界读书日的特别录制，那么这期录制其实发起于我们前段时间推出的全球成长计划。在这个计划与社群里，我们共同分享流动生活的经验，包括那些生活里灵感一现的瞬间，也包括那些陪伴我们流动生活的书本、段落和章节。所以书的世界地图来自于我们和社群听友共创的推荐书单。我们希望在春光正好的四月，你能和不合时宜一起开始读书，在平静时读书，在快乐时读书，在孤独时读书。生活有时可能会让人失望，但好书从不会辜负我们的爱与热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庆，非常开心能够在世界读书日与大家在声音里相见。那今天录下这期音频的时候，我是正好人在意大利的佩鲁贾，在这边参加一个新闻业的行业会议。那此刻呢，正好是托斯卡纳地区阳光非常好的时候，前几天都非常的冷，所以呢，我此刻也是感到心里非常的温暖。录完了音频之后呢，就要去找几位我非常喜欢的新闻记者朋友在城里喝咖啡，所以也感到非常的开心。这样的春日暖阳中，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我觉得非常治愈的书，也是我今年读过的书里给到我非常大的启发和鼓舞的一本书。它与亲密关系有关。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 Sue Johnson，他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心理学家和临床的咨询师。在这本书里，他把他30年以来的从业经历都写了进去，并且进行了理论的升华。他目前中文版中只有台版，台版的翻译叫做《抱紧我：扭转夫妻关系的7种对话》。那其实我更喜欢这本书的英文版的标题，英文版标题是这样的，叫做《Hold Me Tight》。7 Conversations for a Lifetime of Love。 我更喜欢英文版的原因是它把这个亲密关系的形式不只是局限于夫妻关系，它用的那个词叫做 Lifetime of Love。 那这种终身的爱其实也不一定非要跟夫妻的关系绑定，那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多次提及，不过可惜目前在大陆应该是还没有这个出版的中文版，所以大家如果有能力去阅读英文的话，可以直接阅读英文的原文，如果希望读到中文版的话，可能会需要去找一下这个台版的版本。那我简单讲一下为什么会非常喜欢这本书。最开始我知道这本书其实是我的这个心理咨询师推荐的，作为同样是咨询师的这个同业，他会感觉说这本书其实是囊括了一些比较基本但是其实又非常重要的关于当代的这个亲密关系的核心的运作原理。那 Johnson 这位咨询师呢，他的从业经验非常的特别，因为他其实不是那种不光是坐在一个城市的办公室里然后去见他的来访者这样的一位咨询师，他其实最开始从业的时候是从事跟儿童有关的研究，然后他那个时候也做了很多跟战争创伤有关的研究。他对一些经历过了二战的小孩做了研究和采访之后，发现这样一件事儿，就是那些在童年时代得到了完整的爱和充足的来自父母的关注的小孩，他们在日后面临分离以及一些生活中的变动的时候，会表现出更稳定、更沉稳、更自洽的方式。对于那些童年就一直在经历创伤、经历动荡的小孩，他们在面对分离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更多的焦虑。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如今非常流行的这个依恋理论的一个基础，也就是维持依附连结是人类寻求生存的本能。而我们如今反映出的这些情绪是对外界刺激的一种自然的反应。 Johnson 在这本书里将小孩的依恋理论又进一步的深化扩展，把它也应用在了成年人的亲密关系当中。 他认为其实这种依附理论不只是对于处于幼年时期的小孩有解释的功效，它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成年人如今在亲密关系中面临的很多问题。因为如今我们想到成年人的时候，特别是想到一些亲密关系咨询的时候，现在有一种趋势吧，是用一种非常功效主义、效用主义的方式去看待说亲密关系中你可以去进行的，比如说沟通技能提升，或者说看透这个关系的本质。但是 Johnson 他其实是反对说用一种比较厚黑学或者说功效主义的方式去看待亲密关系。他会认为不论年龄、性别、文化背景、传统或者保守程度的差异，我们其实都无法控制自己本能的反应与需求。成年人跟小孩相比，只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更多的社会化过程，我们现在学会了就是用比较安全的方式来进行表达罢了。这个方式，这个理论也被他自己在之后的这二三十年的从业经历中使用在了大量的亲密关系伴侣的身上，中间也经历了成功，也经历了失败。他发现其实人类的情感是放诸四海皆通的，每个人呢其实都有相同的需求，就是对于连结和依附的需求，每个人也都有相同的恐惧，那就是对于分离、对于分开的恐惧。所以在这本书里，他不光是用比较浅显的语言介绍了成人依附的理论，以及他所提倡的一种关于亲密关系中非常有效的一种疗法，叫做 EFT， 用了非常具体的例子去呈现出夫妻间常见的一些冲突。非常有效的也是他在每一个章节的最后，他总结了七种可能在亲密关系当中会对这个关系造成损伤的对话，他称之为魔鬼对话，并且在最后提供了怎么样可以用这样的框架去进行一些实践，以达到更完美的或者说更和谐的亲密关系的一些这种互动的练习。那我觉得其实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它是非常治愈的，就因为它会让你从现在的关系当中稍微抽离出来一点，然后去看到说这个关系背后其实你核心的需求、实质的这个情感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其实更进一步的，它也不光是可以用于亲密关系之间，它也可以用于你跟原生家庭的关系，你跟你工作伙伴的关系。那今天在这里我就不去剧透说他具体最后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但非常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本书的一些实践去了解到说亲密关系的一些更核心的东西。那最后就祝大家今年读到好的书和拥有好的关系。
大家好，我是若涵。世界读书日，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比较小众的书籍，叫做 Excellent。 豆瓣评分上这本书其实在中国互联网上现在应该还没有什么人读过，而且应该也暂时只有英文版，但是其实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机构。读这本书的机缘巧合其实是我前段时间在 Excellent 生活了一周时间，也是因为最近留意到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其实关于这个所谓身心灵啊、探索自我的内容非常的火热。那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其实是让我意识到，当我们卷入一种风潮，其实不妨去抽身来看看说当年这种风潮的起源是怎么一回事，它经过了哪些历史变革。那我觉得 Excellent 这本书其实就很好去讲述了所谓身心灵啊、个人修炼、冥想这一套当年在美国是怎么流行起来的，而它又是继而怎么从美国风靡和走向世界的。Excellent Institute 其实是位于美国 Big Sur 海岸线附近的一个灵修中心，那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风景非常绝佳的地点，它几乎坐拥着美国西海岸线上最壮丽的一段景色。所以在1962年它成立了之后，也成为了这个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中心，同时也是人类潜能运动 Human Potential Movement 的发起地。这家机构的创始人 Michael Murphy 如今还在世，然后我这次也是有幸见到了他。他现在已经是93、94岁的高龄了，但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是非常非常的好。他当年跟他创始人一起所创建的这个所谓的冥想啊、瑜伽，包括格式塔疗法，今天他之所以会成为一种主流文化，都离不开当年他们这个机构的一些推动和影响。 那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它也吸引了众多的文化名人 hippies 来到这边进行自我探索，进行 retreat， 其中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说 Henry Miller 啊， John Bass， Timothy Leary 这些人。但是说回到 Esalen Institute 这个机构的这段历史，其实也非常非常有趣。比如他现在坐落的这块风水宝地，其实就是创始人 Michael Murphy 他祖上在1910年买下的一块地，这个块地是一块私宅。那如今90多岁的 Michael 告诉我说，在这块地买下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一号公路都还没能够通路，所以他的家人是需要翻山越岭坐着马车才能够到达这里。而在几百年前呢，这里又是印第安人居住的部落，也叫 Esalen， 所以机构后来就沿用了这个古老的名字作为他们的机构的名字。如今在这个机构里面，其实如果有比较有经验的人或了解这个地方历史的人带着你走，你还能够去找到当时埋葬印第安人的一些旧址。他们会告诉你说 OK， 当时的很多印第安人在埋葬的时候的姿势都是像婴儿一样蜷缩着的，他们会朝向他们那个埋葬的位置会朝向大海，因为据说他们的祖先就是从海的那一边，北太平洋那一边过来的。所以这些元素其实无疑都为 Esalen 这个地方提供了更多的神秘色彩。而当年的 Michael 其实也是一场意外走上了这个所谓探索人类潜能的旅程。如果回溯历史的话，那可能还要扯到在1950年的4月份，当时 Michael 其实是斯坦福的一位医学生，但是他因为坐错了教室，阴差阳错的上了一堂斯坦福的比较宗教课，从此打开了他探索人类潜能和心理学的历程。后来他也就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医学学位，重新修了心理学的课程在斯坦福，后来还去印度的哲学家所创造的一个冥想的 community、一个 religions 的 community 修行了大概有18个月的时间。他在那18个月时间里面主要是练习 meditation 这些印度教里面会常用的一些技能。但当然 Michael 他去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去找心理资源的时候，他其实非常重视去创造一种综合体，也就是把西方的这些哲学思想、宗教行动和东方的这些沉思结合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结合的方式其实是为当时的这个人类潜能运动奠定了比较重要的基础。那这个人类潜能运动后来留下的 legacy 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关于个人成长运动的一些主要内容。我刚刚在开头的时候也提到过，像冥想啊、格式塔疗法呀，还有这里非常有名的就是温泉，然后大家在温泉里面都必须是完全裸体的，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所谓的团建内容。这些技术其实曾经都就在上个世纪都被认为是一些非常古怪和离奇的胡言乱语，但是在今天的美国医学界和整个社会当中都获得了尊重。像现在斯坦福大学的医学院也开设了专门研究替代医学的研究项目和诊所。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看关于 Esalen 的报道，很多媒体或者是很多心理学界的人会认为 Esalen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发挥了比较重要的催化作用，因为它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那对我来说，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更有趣的一点是，创始人 Michael 其实他整个几十年除了在专注探索人类个人潜能的同时，他其实也时刻不忘参与着世界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进程，以及去促成对世界重大问题的一些讨论。当时 Esalen 作为一家灵修机构，在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甚至参与和促成了冷战期间叶利钦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那这个故事在书里面其实也有讲到，还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并没有建立任何的外交关系，但 Esalen Institute 的人因为对于这个所谓不同国家的灵修的方式啊、宗教很感兴趣，所以他们在冷战期间是率先的在个人层面上与苏联那边的一些心理学专家、一些搞这方面运动的专家建立了私人的联系，但是主要当时集中在身心探索方面。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跟苏联之间的这个关系和联系，所以后来在叶利钦想要访美的时候，美国官方就表示说 OK， 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么的合适 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两个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那 Aslan 在这个过程中就扮演了一个所谓的民间外交的角色，我们有这个什么乒乓球外交，他们有这个灵修外交，所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在整个叶利钦访美的过程中， Aslan 是 cover 了他整个旅程的费用，包括当时书里面还记载了一段很有趣的小历史，就是叶利钦在这个一号公路上，然后跟机构的人提出说非常想要去看一眼美国的超市，因为在苏联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宣传当中，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虚假的宣传，所以他就很希望能够亲眼看一看。结果后来他去了美国超市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后来据说他回到车里还掉下了眼泪，发现原来之前所相信的东西都是所谓的宣传术语。所以书里面也记载了很多这些有趣的历史细节。那在这个之后，Aslan Institute 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有在发起这个苏联和美国之间民间的专家学者艺术家之间的一些对话，一直到今年他们也还在进行这样子民间对民间的对话。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就是一个看似对内探索的灵修中心和冥想中心的创始人，他又是如何的再回到这个社会当中去参与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共振。其中还有一句话，当时跟 Michael 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Michael 其实在上个世纪他还有一重身份，是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做 Golf Kingdom， 还被誉为了这个 Cult Classic， 就所谓的 邪教经典，在我们今天这个怎么称呼美国的这些民间的奇奇怪怪的一些宗教和仪式。所以当时 Michael 有讲到说，他如果当年想把 Aslan 这个地方做成一个 cult，那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因为这里所谓的人杰地灵嘛，又有这么多神秘的历史故事，很容易就让大家能够去相信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他们当时并不想要这么去做，他是想要扎扎实实的去把自己了解到这个东西方的一些思想资源融汇在这里，然后让大家进行 practice。 所以到今天 Aslan Institute 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每年都有好多人来到这里去进行冥想啊，个人潜能的修炼和探索。他们也提供很多的这个瑜伽课、冥想课，还有不同的 training。 如果大家对这个机构有兴趣，也不妨去看看他们的网站。如今他们也是对公众开放的，只不过说由于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所以他们每年也因为这个有时候一号公路的自然的天灾，有时候会封上好几个月，所以在他能够向公众开放的时候，如果你在网站上提前预约或者是提前去 book 他的一些 session， 其实到今天你还是可以去 Aslan Institute 去体会他们现在一些 training。 同时他们也会提供一些志愿的项目，如果你在这个经费上有困难的话，其实可以以志愿者的形式，或以去工作的形式，或以申请奖学金的形式去参与进去。我觉得如果对于身心灵探索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通过我这本书的介绍或者这段故事的介绍去了解了解它的历史。如果在美国的朋友有兴趣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去看一看，我觉得会是一段非常非常特别的体验。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思怡，是不合时宜的忠实听众，目前也是一个在中欧三剑客德国、捷克、匈牙利穿梭的学生。那我本身是学习媒体跟性别研究专业的，所以经常思考一些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因此今年最推荐也是给我冲击最大的一本书，就是我床头的这本 Zoo Index， 中文名叫做《动物园索引》。这本书是我在柏林旅游的时候买的。很多人都去过动物园，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小时候我看到笼子里的狮子跟老虎时，其实心里是非常难受跟心疼的。那个时候我没有足够的词汇去表达我的感受，所以当这本书的目录就提出，为什么人类要观看凝视动物？为什么我们需要动物园？为什么要把动物作为一种客体？我看到这些一下子全身就起鸡皮疙瘩了。这可能是我第一本非常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书籍，里面有很多学者和艺术家的文章和作品，它让我意识到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太多以人类、以我们自身为中心利己的建设， 而动植物作为食物被观看的对象，电影和动画中的消遣。我们爱的动物其实不是真实生存的动物，而是作为客体表演的动物，是想象中的动物。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给予万物平等与尊重。因此非常推荐大家去读这本 Zoo Index， 这个书的封面是非常著名的马楼老师在听音乐，也是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那在这个内耗的时代，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渺小和自私，也许是我们更重要的一个命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贾南，目前在美国的密歇根州是一名在读的生态与环境政策的博士生。我推荐的书是 Jared Diamond 的《第三种黑猩猩》。这本书从人类演化学、生物地理学、人类学和生理学等多个角度阐述了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其实是很多偶然事件的叠加才造就了今日人类灿烂的文明。人与猩猩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如我们以为的那么巨大，同样的，土著人也并不像他们的种族屠杀者声称的那么愚昧和不堪。相反，文化和科技的差异更多的是取决于地理学决定的可驯化物种的分布，而不是智力上的区别。读完这本书最大的一个收获大概就是逐渐放下了生而为人的自傲，其实我们也没什么不同，物种生而平等，而人类活动的扩张所带来的物种大消亡、环境退化以及潜在的核威胁，才是作为一个人类应该更多考虑和关心的事情。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可能能够帮助你回答我们的三个终极问题：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最终要到哪里去？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牡蛎，目前在杭州。我推荐一本最近很喜欢的书，是塞林格的小说《弗兰尼与祖伊》。这本小说的内容几乎全部由人物之间绵密的对话组成。以前小的时候会觉得塞林格的故事略显琐碎絮叨，年纪渐长发现一旦走入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一定会被其中蕴含的巨大而深厚的精神力量所打动。主角弗兰尼与祖伊是一个家庭中的兄妹，这个家庭中的孩子从小具有机敏过人的天赋，但也正因心灵的敏锐穿透力，他们拥有着更为强烈的爱憎与更易得来的痛苦。妹妹弗兰尼遇到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她所信赖的上帝未能对生活施以援手，自己又不得不面对这个庸俗愚蠢的世界，人们的把戏一眼就能看穿，身处其中找不到安放自我的方式。在读的过程中，我与弗兰尼无比的共情，仿佛一同空荡荡地漂浮在这个无聊苦闷的宇宙。他与哥哥祖伊的对话可谓是小说的重头戏，在这样一条时而温柔时而激荡睿智的语言河流中，我们也在一步步看到摆脱危机的希望所在。不要去管这个世界如何，当明白了最要紧的是自己应当去做什么时，上帝将永远伴你左右。书的最后一句话写道，他静静地躺着，对着天花板微笑，几分钟后便沉沉睡去，一个梦都没有做。也希望捧着这本绿色的温柔小书读完的大家，能够走出虚空，找到自己生活中的根基，像弗兰尼一样，沉入一场踏实的没有梦的安睡当中去。
大家好，我是 Dora， 目前生活在昆明，今年正在 GAP， 很开心参与不合时宜的世界读书日活动。看到本次的主题，我想推荐一位我很喜欢的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这本书分别由十二个故事组成，是在作者过去18年间写成的。写作的初衷呢，是源于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解释为自己身份认同感的觉醒， 所以决定写一些那些旅居欧洲的拉丁美洲人身上的奇闻异事。在过了近20年之后，书籍整理出版之际，作者又重游了记忆中这些城市。但是在旅行结束之后，他决定把所有的故事重写一遍。以下是作者在序中的自述：这些城市没有一个与我的印象有丝毫相似之处，跟今天的整个欧洲一样，其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吃惊，曾经的一切都变得虚无缥缈。真实的记忆就像记忆中的幻影，而虚假的记忆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取代了现实。因此我无法分辨幻灭与怀旧的界限，这就是最终的答案。我终于找到了完成本书最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时光的流逝能赋予我，一种置身于时间之中的视角。我无需拷问自己，真实在哪里结束，想象从哪里开始。1992年4月，与卡塔赫纳。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基拉，目前是上海一家冰淇淋肉丸子工厂的产品体验设计师。我想要推荐的书是裘帕·拉西里的《罗马日记》，英文以及意大利版的书名是《In Other Words》。它是由一位印度裔身份的美国作家用意大利语谱写的探索旅程，一本非虚构的半自传半散文式的文学，讲述了一个因复杂身份而缺乏文化归属感的人在学习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时经历的探索和思考。在作者富有灵气与感官想象的描述里，学习语言就像是看着对岸的小屋，从沿岸摸索到穿湖而过。而在他写作中持续探索的也不仅是语言，而是对自我和文化认同的追寻。他写到两次流亡，第一次是母语与生存环境分离的语言上的流亡，第二次是发现对自己而言并不存在真正的故土，个人文化身份的流亡。读到这里，共鸣者会为之感伤，但作家的选择是让自由生长的语言成为保护自己的力量。这是一本极其坦诚而动人的小书，作者在最后写道：这本书能使我的一小部分留在意大利，尽管我希望世界上的每一本书都属于每一个人，或者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地方。希望它能带给你自由和力量。
大家好，我是 Lenny， 目前坐标荷兰海牙，从事咨询行业的工作。在这里想给爱好英文阅读的朋友们推荐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原著作者，美国犹太裔作家安德烈·艾希蒙教授 Andre Aciman 的两本回忆录散文集 False Papers 和 Alibi。 这两本集子的文章记录了作者独特的人生轨迹。他生长于英国管制时期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一个犹太家庭，母语是法语。少年时因为政治变故，全家迁居到了罗马，几年后移居美国。他深入地探讨了离散经历的一系列核心主题，对时间的感知，对故土巨变的失措，对母语精神世界的探索，对本民族命运的思考，以及多重身份认同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之处。他提到，一名异乡人日常经历的错位感的根源，并非身处异乡的水土不服或归属困难，而是回忆中的 愿景中的和当下的自我持续交织，最终形成无处安放的状态。他的文笔极其细腻而优美，因此收获了来自同行和评论界的广泛赞誉。毫不夸张地讲，这两本书足以拯救每一位高敏感海外游子的灵魂。
大家好，我是 Celia， 我刚刚结束在新加坡留学与工作的两年生活，现在我正在云南享受着自己的 Gap Month。 今天我想要推荐的书籍是一位亚裔美国作家 Cassie Park Cone 所著的非虚构类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少数派感受》。我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在于他提出了少数派情绪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关于亚裔常常经历的一种被忽视或者被误解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是复杂矛盾，有时候甚至是痛苦的。凯西帕孔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用他诗人的敏感和批评家的犀利，揭示了 Asian American 在美国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如何被塑造、被理解。当然，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 Asian American 的故事，它也挑战了美国种族关系的传统叙事，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丰富的多样性的现实。这本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非常 overwhelming 的，因为即使没有北美社会的生存经验，在新加坡的这两年里，我仍然能够体察到一种类似的处境。新加坡在我看来像是一面高悬的峭壁，不同的人，比如缅甸的劳工、马来的女佣，还有像我一样的留学生，都攀附在这岩壁上，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滚烫。而峭壁之上躺着的是和我长相类似，但早已隔绝了所有世代创痛的人。新加坡是一个很好很文明的地方，文明到我羞耻于对新加坡人谈起我的问题，他们有时候会耸耸肩告诉我，嫁给一个新加坡男人就可以解决我所有问题。这本书同样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 inspiration， 因为最近我也想要动笔写作，尤其是写出我们这些舍去了根基的女性是怎样生活的故事，而 Cassie Park Cone 这本书本身就是对我自己动笔动机的 reassurance，因此我想推荐这本书给大家，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帅，目前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从事码农，也做一个小播客，佐治亚小帅是关于北美华人的访谈。今天推荐的书叫做 Sight， 光明，因为作者王明旭博士 Dr. 王，他是眼科大夫，这本书是他的自传，青少年时期的文革经历，中美的求学经历，受到过的种族偏见，到亚裔很少的南方州田纳西纳什维尔的从医经历，取得的各种成就、各种获奖，比如被里根总统邀请到白宫晚宴之类的。因为田纳西就在佐治亚旁边嘛，所以这本书读起来特别的亲切。这种属于很典型的第一代移民的故事，在美国主流媒体宣传模范少数族裔的时候特别会喜欢使用的故事类型，但是我还是不能免俗，也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线下见到他的时候，温文儒雅的浙江大叔，口音呢软软的，看着很学霸，精神头特别好，相当亲切。我特别喜欢一张图片，就是他和美国乡村歌手 Dolly Parton 一起合作一首曲子，他拉二胡伴奏， Dolly 演唱英文的曲目，这样的场景真的很动人。我这个人喜欢给很多事情制造链接跟意义，我想到他每年都会举办一场或者两场二胡演奏会，这可是在田纳西纳什维尔，美国乡村音乐的心脏，泰勒斯威夫特龙兴之地，宣传中国民乐，我也就给自己脸上贴金，觉得跟自己做 podcast 的行为联系起来。我常常觉得佐治亚小帅的播客已经不光是追求自我表达，也希望把华人在北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王医生的自传 Sight 被美国环球影视拍成了电影，今年五月份会上映。我相信这会是美国华人的盛事，希望美国的朋友都可以呼朋引伴结伴出行观看他的电影 Sight 光明，就在五月份。
Hello， 不合时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muel， 现在生活在加拿大的温哥华。目前我在温哥华的一所大学的商学院里面呢，负责本科生和非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本书是《大法官说了算》啊。这本书其实它不是一本典型的讨论移民或者国别城市的书，因为它其实是一本普法的书。今天之所以想聊这本书呢，是因为它确实是我在出国之前通过这本书可以说是深层次的了解了美国。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咱们最高人民法院的何帆老师，书里除了介绍了美国的司法体系、大法官的遴选机制呢，还包括了很多对于热点案件的分析以及大法官们的看法和判决意见，比如死刑、同性婚姻、女性堕胎等等。此外呢，书里还对当时在任的大法官和他们的立场做了一些介绍，比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已经去世的美国在任时间最长的保守派大法官 Scalia， 还有同样已故的美国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啊，那同时他也是一位自由派大法官 Ginsburg， 他对女性权利的很多主张对后来的很多法案其实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的。另外一位非裔的大法官，就是黑人大法官 Thomas， 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呢，是受惠于种族平权的政策，从而得到了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那么他在当上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对于种族平权的一些立场其实是非常值得思考的。我们了解一个国家，会去看当地的风景，会去当地感受风土人情，也会去读它的历史，同时在这种关于国家运行核心的意识形态上的了解也会让我自己感觉到非常满足，所以今天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本书，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浅草西哥，目前生活在宁波。我推荐的书是法国作家米歇尔·德米尔热的《制造白痴：电子产品如何威胁下一代》，这是一本科普书。那这本书首次综合了世界各地进行的大量相关科学研究，用实验数据和统计揭示了电子产品对我们孩子的真实影响。电子产品并非一无是处，但现实是孩子们手里的电子产品最常被用来看视频、玩电子游戏以及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这占用了其他更有益活动的时间，更会带来行为障碍、智力缺陷和健康问题。这本书也谴责了在私人领域加强电子产品使用的公共政策和社会行为，他们使年轻人的发展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们放任孩子继续滥用数字技术和电子产品，未来的社会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芬芬，目前是合肥市一所高校的研究生。我推荐的书籍是《进步知识分子的生与死》，作者是大卫·爱德蒙兹。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诞生于维也纳这座城市，并且由兴盛走向衰落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这本书它并不是一本哲学著作，它更加聚焦于这个学派的学术史，或者说这个学术群体的学人群像小说。这本书可以让我们读到一个学派的命运与维也纳这座城市命运的深切联系，维也纳的自由和创造性为这个学术圈子的形成和壮大提供了沃土，但是随着二战的打响，这座城市的危机也变成了学术圈子的危机。其次就是这本书也让我对学者进行了祛魅，他们中很多人都在向我证实他们有非常好的一面，但是也有非常糟糕的一面。这本书也真的验证了我作为一个门外汉对于哲学家的认识，那就是哲学家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高危的职业，不仅是从生理健康意义上，而且还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它算是我的哲学入门书，也是我目前研究旨趣的出发点。 这本书它适合想对这个学派做一些简单的了解，或者仅仅想要知道比如说维特根斯坦啊、波普尔这种学术大佬他们学术八卦，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阅读体验。
大家好，我是 JD， 我目前生活在上海，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已经失业两年了。我推荐的书是朱西宁先生的《铁匠》，这是一部小说集，最早于1963年11月由台湾的文心书店出版，大陆版是在2018年10月出版的。读到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是在疫情的初期吧，其中内容我就不赘述了。阿成先生在纪录片《愿未央》中说，朱西宁先生写的才是真正的乡土，不媚上。朱西宁先生写的每一篇都似乎是真实的千年的中国之根本，是因由，是缘起。他不为写乡土而写乡土，他试图清晰梳理这片土地的恶从哪里来，善从哪里来，那些处世哲学从哪里来，为何得以延续，如何积重难返，如此让土地在某些地方陷入苦难而无法抽身。朱先生他从来不恼人愚昧，不教人斗争，也不对你说安然认命，他就是说困境，这些困境何其的多的面向，面对仇恨，面对利益，面对不公，面对邪恶，面对那实在却又不知从何而来的成见和观念，而且这些困境我们终会遇到的，或大的或小的，我们解不了也许并非全然是我们的错，但肯定也有逃不开的责任。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一些会感到深深的无助、悲伤，甚至懊恼、愤恨的人或事情。不过很多时候，我想我的情感是过于廉价了，那甚至不能称为情感，而只是情绪罢了。那么在朱西宁先生的小说里，我找到了一种也许我应该持有的对待我们的土地和人和事的情感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小媛，目前在北京一家国际非营利组织从事环保工作。我想推荐的是以色列作家大卫·格雷斯曼的反战小说《To the End of the Land》，中文译名是《到大地尽头》。故事的开头是一个刚刚结束了兵役的年轻人给他的母亲打电话，决定要主动延长兵役时间，实现保家卫国的理想。他的母亲却感到悲愤交加，由于恐惧收到儿子的阵亡通知书，母亲选择了离家出走，徒步到以色列的最北部。整本书的剧情就是随着母亲的徒步而展开的。我们将了解到这个女主角是如何从少女成为母亲，两次中东战争又如何摧毁了她的友情、爱情、婚姻和生育的决定。这本书也反思了兵役制度是如何导致普通人长期面临着道德困境和身份认同的挑战。其实我想特别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因为大卫·格雷斯曼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开始写作这本小说的，当时作家的儿子就在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的边境上服兵役。某种程度上，女主角就是作家本人，她将自身的恐惧、愤怒和焦虑都投射了出来，希望通过创作反战小说来逃避可能面临的最坏结果。可悲的是，就在作家马上要把小说写完的时候，他的儿子真的阵亡在了2006年的以黎战争前线。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实在是让人感到无限的悲痛。一个反战作家竟然预言了自己儿子的死亡，而这种悲痛和创伤，目前仍在无数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家庭里面持续。